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周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昆州州长证实行青少年法律改革后，犯罪率大幅下降。澳洲科学家治疗马奇克斯素瘤取得新突破。澳中举行防务战略对话，澳洲军方重申军事应遵循安全操作以避误判。亚德兰大医院进行全球首例癌患血液净化试验。社会福利部将从3月份开始调升福利金，太原市高等教育声誉排名，墨尔本大学继续稳居澳洲之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贝里斯本消息，昆州青少年犯罪法改革奏效，州长哈里·萨福里已揭示，圣诞节期间该州财产犯罪率大幅下降，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底，昆州嘅财产犯罪率同比下降咗约2.3%。尤其是车辆盗窃同破门入室犯罪率下降约8%。上个星期日，哈里萨福里在布里斯本发表讲话时表示，财产犯罪率下降是一个好的迹象，表明其政府的青少年犯罪法改革正在发挥作用。布里斯本的财产犯罪率在同期下降了4.6%。昆州警方的数据显示，在此期间因非法闯入而被起诉的嫌犯中，有49%是未成年人。因盗车被起诉的案件中，未成年人亦占了49.8%。从2020年到2024年，数据显示，昆州的年轻罪犯在这两项犯罪中占52%。在布里斯本，从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底，未成年人所占记录在案的抢劫案的54%，投机案的19%，非法闯入案的41%，非法使用机动车案的45%。昆州警察总长戈尔谢夫斯基说，迄今为止，尽管财产犯罪率下降了2%，但这一数字来自于一个非常大的基数。他说，包括抢劫和袭击在内的个人犯罪率在逐年上升，同去年一月相比，今年一月的此类犯罪案增加了约90起。昆州反对党副领袖迪克针对政府的声明说，自去年新政府当选以来，青少年犯罪实际上增加了。奇怪的是，如今哈里萨福里依靠成人犯罪统计数据来证明青少年犯罪率下降。去年12月，自由国家党的首个青少年犯罪改革法律出台。根据该法律，儿童可因多项罪行被当作成年人判刑。上个星期，昆州政府公布了青少年犯罪专家委员会名单。这个5人委员会的任务是审查和加强昆州新的青少年犯罪法。包括确定哪些罪行应列入政府的同罪同罚犯成人罪在成人判刑行列。这项由澳洲科学家主导的临床试验证明，通过组合免疫治疗，马奇克斯素瘤患者即使癌症已扩散至大脑，仍有望得到治愈。这项由澳洲克斯素瘤研究所科学家领导的试验所提出的数据证明，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药物 Nivolumab 和 Ipilimumab 可长期控制马奇克斯素瘤患者的病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是一种免疫疗法，它能解决某些蛋白质对免疫系统的限制，令到免疫系统顺利攻击并摧毁癌细胞。这项研究发表在《柳叶刀肿瘤学期刊》上，呈现了澳洲克斯素瘤研究所临床试验的7年跟踪结果。该研究所的试验首次证明，通过组合免疫治疗能够成功治疗马奇克斯素瘤患者。这一发现一夜之间改变了临床治疗实践。澳洲克斯素瘤研究所的医学主任、研究的主要作者朗教授表示，7年跟踪结果显示，51%的克斯素瘤已扩散至全身的马奇患者，在接受组合免疫治疗后，能够存活7年或更长时间。而之前，这些患者的预期生存期仅为16个星期。这个证明我们在这组马奇克斯素瘤患者中实现了长期疾病控制。我们现在有信心认为这些患者的克斯素瘤已经治愈。在癌症治疗中，治愈这个词并不是轻易使用的。朗教授表示，这项组合免疫治疗现在应该成为克斯素瘤脑转移患者的标准治疗方法。Peter McCullen 癌症中心分子肿瘤学实验室主任、研究的共同资深作者麦克瑟教授表示，这项对患者7年跟踪的研究结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克斯素瘤扩散至大脑的认识。根据这些新的数据， 原本被认为是晚期且治疗选择非常有效的情况，现在看来是可以治愈的。梁教授表示，这些结果对其他癌症亦有启示，黑色素瘤只是我们测试免疫治疗的第一种癌症。现在对于肺癌、肾癌、头颈癌、膀胱癌甚至三阴性乳腺癌来说，这个为我们探索两种药物与单一药物治疗的作用打开了大门。坎培拉消息，澳洲高级防务官员与中国军方官员2月17号在北京举行了澳中防务战略对话。期间，针对近期中共战机向澳洲军机发射照明弹事件，澳洲军方重申各国应确保所有军事行动符合安全与专业标准，以避免误判或事态升级。上个星期，一架中共战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向澳洲 P-8A 海神巡逻机投射照明弹，双方一度距离仅约30米。尽管澳洲军机没有受损，机组人员没有受伤，但澳洲国防部长查理·德迈尔斯表示，中共军机行为不安全且不专业。澳洲已透过驻坎培拉和北京的外交渠道向中方表达了严正关切。这次对话是自2019年以来澳中防务战略的首次对话。澳方代表团有澳洲国防军副参谋长、澳洲空军元帅罗伯特·奇普曼和国防部战略政策与工业集团副部长邱杰弗里率领。澳洲国防部在会后的声明中表示，双方就双边、全球及地区安全问题以及军事透明度与沟通交换了意见。澳洲对中共战机发射照明弹事件提出关切，并强调各国应遵守国际法，以确保区域和平与稳定。澳方强调了所有国家以尊重主权和维护和平、安全与稳定的方式行事的重要性。迄今为止，中共公开拒绝了澳方的关切。中共国防部表示，澳洲军机蓄意侵入中国空域，危害国家安全，并指责澳方在南中国海进行巡逻，刻意挑拨中国并散布虚假言论。然而，澳洲及其盟友包括美国与区域伙伴长期以来根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演习。澳方在对话中强调，遵守国际法，特别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法，对维护地区稳定至关重要。南中国海包含了世界上一些最重要的航道，中共声称拥有其大部分海域，但包括菲律宾和越南在内的多个东南亚国家对该海域提出了相同的主权主张。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并非中共军机首次向澳洲空军投射照明弹。去年5月，一架澳洲军方直升机亦曾遭中共战机投射照明弹，而被迫采取闪避行动。阿德莱德消息，阿德莱德医院进行了全球首例癌患血液净化试验，以帮助患者自身细胞对抗癌症。这项世界首例试验是从癌症患者体内收取血液，通过一种新型高科技设备净化后，将其泵换患者体内，希望以此提高人体自身对抗肿瘤细胞的自然能力。阿德莱德医院已经对首位患者进行了治疗，这个是澳洲和美国对18名患者进行的试验之一，旨在观察血液净化器是否能削弱癌细胞。来自格林内尔格北区的75岁老人普奇尼在2020年被诊断出患有肾癌，他通过大静脉导管抽取血液，帮助净化装置，然后在4小时内返回体内。经过过滤后的血液，去除可能与癌细胞生长和复制有关的被称为外泌体的微小颗粒。实验室表明，血液净化器可以减少血浆中外泌体的数量达 92%-99%。普奇尼表示，他接受治疗时感觉很好。当他们说我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接受该治疗法的癌症患者时，我感到非常荣幸。他说，我没有出现任何不良反应，实际上感觉很好。我希望这个对我和其他人有效，我非常感激。病人如患有实体瘤，并在使用可增强人体免疫系统对抗癌症的 pembrolizumab 或 lorlap 药物后，病情没有改善，就符合条件接受血液净化疗法。目前接受 pembrolizumab 或 lorlap 药物治疗的患者中，只有 30%-40% 能够获得持久的临床反应。该研究首席研究员、阿德莱德医院癌症临床试验部主任布朗教授表示，免疫疗法药物释放免疫系统的力量来攻击体内的癌细胞，但可惜的是，这些药物仅对少数患者有效。他说， 呢项重要嘅研究将令到我哋能够检验呢种新设备是否有助于恢复患者嘅免疫系统抵抗呢啲癌细胞嘅能力。如果净化血液嘅效果达到预期，咁样血液净化器可能有助于患者自身嘅免疫细胞重新控制肿瘤嘅生长，从而最大程度减少患者嘅肿瘤，令到癌症患者寿命更长。坎培拉笑说，随着澳洲政府发放的社会福利金按通胀率进行评估重新调升，大约500万澳洲人下个月获得的福利金将提高，养老金、照顾津贴、联邦租金补贴、青少年津贴、失业者的残工津贴和残疾者的援助津贴都将提高。调升的幅度取决于生活通胀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每个星期工资变化。或者就养老金而言，将根据养老金领取者和受益人生活成本指数来调升，无论哪个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上升幅度最大，都将成为用于确定收入增加多少的基准。澳洲的社会保障福利金支付以这种方式设计，以确保福利金收入不会随着通货膨胀侵蚀购买力而实际价值贬值。按指数化调整支付金额每年确定两次，分别在9月和3月。预计2025年新福利金收入水准的最终数据将在3月初公布。在2024年9月的上一次调升中，养老金领取者单身人士每两个星期增加 28.10 澳元，夫妻每两个星期增加 42.40 澳元。根据养老金领取者和养老金联合协会的计算，单身者养老金的最高金额达到每两个星期 1144.40 澳元，每年的养老金最高收入约为28000澳元，夫妇一年的养老金收入加起来达到约44900澳元。单身父母的福利金每两个星期增加 19.80 澳元，达到 1026.30 澳元，而失业者的残工津贴增加 15.30 澳元。联邦租金补贴最多可调升 10%， 并进行指数化调整，其中单身者增加23澳元，有两个孩子的家庭增加 27.02 澳元。社会服务部长 Rachel Walsh 在去年9月发表讲话时表示，福利金的调升衡量措施旨在帮助澳洲人应对生活成本压力。综合消息，一项对全球55000名学术专家的调查显示，墨尔本大学被认为是澳洲在全球最盛名的大学。在2025年泰晤士高等教育声誉排名中，声誉最高的前300间大学中，排名有10间是澳洲大学，墨尔本大学排名第47位，悉尼大学排名第60位，而莫纳什大学排名第63位。围绕校园反犹太主义、不一致的国际学生政策和治理问题的地方争议，似乎并没有削弱澳洲大学的声誉，一些澳洲高等学府的排名有所提高。2023年的上次泰晤士高等教育声誉排名以来，墨尔本的蒙诺什大学上升了近20位，而昆士兰大学上升了约10位，达到78位。所有澳洲八大名校的研究型大学都上榜，澳洲国立大学和新南威士大学也进入了前100名。新南威士大学自2020年以来首次进入前100名。在国际上，哈佛大学连续14年为高居泰晤士高等教育声誉排名榜首，保持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大学品牌。牛津大学和麻省工学院并列第二。300间排名最前的大学中有71间是美国大学，39间来自英国，澳洲和中国各有10间。但中国的清华大学排名第8，领先于澳洲排名最高的墨尔本大学。亚洲仅有两间大学进入前十，除清华大学外，东京大学排名第10。泰晤士高等教育首席全球事务官巴蒂表示，学术声誉是全球高等教育的强大资产，它影响了学生的选择、教师流动、机构合作和投资。泰晤士高等教育的学术声誉调查从全球55000多名专家学者的调查询问中获得了超过3/4的投票。巴蒂表示，该调查提供了世界最负盛名的大学、全球顶级学术品牌的权威观点。记者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